切入线。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做了很有意思的介绍。另外，我也借此机会谈一谈我们对于定义的看法。要对laws 达成统一的定义，这是讨论的一个要素。专家小组在2014-2015年做的工作，在这方面很有用，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明确与这个定义有关的主要理念。不过呢，我们的工作很难，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在不断改变，它的边界模糊不清，而且还难以确定。针对各种观点，我们是倾向于有意义的人的控制这个理念，它是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会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我们深知人对武器系统的控制的程度，它是个变量，所以很难根据这一标准来做明确的分类。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把武器系统根据它们的自主程度加以区分。那么，除了完全由人控制的系统之外，我们可以首先考虑武器系统根据人所预先确定的标准来运作的武器。这种标准会决定选择和打击的目标，另外再加上地域和寻求目标所需要的时间。这些系统叫高度自主系统，它们的特点是在几个职能上非常具有自主性，但是它们的行为还是可以归纳到人，由人来负责。一个不同的武器系统包括根据了解和规则做出自主决定的武器，并适应环境。这种系统能够定标，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打击。它完全超出人的控制。我们认为，第一种武器系统，即便是有一些自主特性，它不属于 laws 的概念。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提供了这种致命武器系统的参数，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开发前和期间，在使用期的时候来逐一确定。这里不存在着认则上的漏洞，这是因为武器对人产生影响，而且由人来决定使用。很明显，负责武器部署和武器启动系统的人要考虑到他们操作的环境，但是我们看到交流观点和经验有助于搜集最佳做法，提供指南，向感兴趣的国家说明怎样发展和使用这种系统，并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第二个武器系统，它是完全超出人的控制，这是真有可能属于 laws。我们不能够排除这两个系统，特别是进攻系统，会出现不符合人道主义法的问题，并带来道德上的困境。但是我们现有的规则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标准来评估这种的第二种武器系统的合法性。目前，就我们所知，这些致命的自动系统还不存在，但是它们今后的研发是不能排除的。为此，我们认为，继续在 CCW 的框架内讨论问题非常重要，这让我们能够密切关注最新进展，并做出相关决定。就本阶段，我们认为彻底禁止或者限制完全自主性的技术为时过早， 因为实际的情况在不断的演变，这种限制会阻碍技术发展，而这种技术可以用于民用。